以下是一个创作故事，有两父子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儿子在父亲的公司工作，父亲是坚守道理的，无论做人做事管理他公司，他都是以道理原则去处理的。儿子呢，儿子就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不合潮流，落后，他就觉得其他公司的管理手法才是符合大众的标准。儿子并没有学他父亲虔诚对待他的信仰，更加多的他是羡慕那些成功的生意人，很想模仿那些成功人士的生意手法。对于信仰呢，保持一个形式上的信徒，但是他的生活并没有认真理会道理的要求。有一日，年老的父亲病危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在监护病房，他就急切呼唤他的仔，交代他以后应该做的事。儿子是会继承父亲的业务的，将来是会管理父亲的公司的。儿子来到之后，他就很急切地想跟父亲商量公司将来会怎样改组，怎样引入一些全新的管理模式。父亲望着这个仔，他知道这个仔是羡慕其他公司的营运模式的，他是嫌弃父亲的管理手法，他以为父亲的管理手法是老土，跟其他公司格格不入。这个仔好想以其他公司作为蓝本，将父亲的公司改组，跟其他公司看齐。父亲叫他安静下来，父亲就好好地为他上最后的一课，送给他临别的赠言。父亲首先不是跟他讲公司，也不是跟他讲管理，而是想跟他讲父亲和儿子的关系。父亲说，我作为父亲有没有对你不住？我有没有虐待过你？有没有不给饭你吃？有没有不给书你读？儿子当然知道父亲对他好，儿子就说没有，当然没有，父亲你对我一直都爱护有加，一直都提携住我。父亲又说，你一直都厌弃我管理公司，经常要我将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你，我现在就将公司交给你了，我就同你回顾一下你在公司做过些什么。你去学其他公司搵快钱，去炒外汇，结果蚀到公司亏损。你又学其他公司去走法律啦，入了一批不达标的产品，成批货要注销，损失惨重。爸爸就拿了一本当年的日记翻开给他的仔看。仔啊，你看啊，当年爸爸是怎样度过这些危机的呢？爸爸怎样将公司转亏为盈，怎样将你蚀了的金钱赚回来。原来这位父亲每一次做决定之前，都 在上帝面前祷告，祈求上帝指引他的前路。他每做每一个决定都是按道理原则，绝不取巧，绝不诈骗，绝不犯法。就算有问题出现，他并不是用世俗的手法，而是按道理的手法，道理的原则，内心慢慢地去处理。爸爸就跟我儿子说，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制度的，并不是其他公司的制度就叫做正确，而你一定要学那些公司制度才可以做生意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做生意也好，做人也好，我们是按照道理原则去做，做决定之前祈祷寻找上帝的旨意，做人做生意都是一样，都是为主而做。这个仔听不听就心了，这个仔当然知道父亲是一个虔诚侍奉主的人，他亦都知道父亲的态度是什么，他亦知道父亲对他有什么期望。这个仔如果真是咁尊重父亲的话，他老早就听了父亲的说话去做了。 而事实上这个仔是不断的背逆父亲，只不过现在父亲 在加护病房，那怎么都会听下他父亲所讲的说话，都会口头答应的。父亲是一个爱护仔女的人，他不断宽恕这个仔，不断尝试引导这个仔。这个仔来医院的时候还是阳光普照，所以他并没有带备任何语句，但是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天突然间黑齐，行雷闪电，他就被雨淋湿晒了，闪电走他周围响起，发出巨大的雷声，他就不敢留在街上，他就回到医院找他父亲。他都觉得他有些对不住他父亲，行雷闪电会不会真是上帝对他的一个警告呢？于是他就对父亲说，哎，我真是错了，我不应该羡慕别人，不应该跟世俗来行，我应该回归上帝，做人做事都是应该为主而做，按照道理原则去做。这种认错有多少是真诚的反省呢？以知道他以后都改正，以后都真是按照道理原则去做人做事呢？而有多少是出自他的恐惧呢？恐惧上帝真是会惩罚他。无论怎都好，既然个仔都肯认错了，那这位父亲就安慰个仔说，至于我，在我的余生我都会一直为你祷告。这位父亲不单止他好好地经营他的生意，同一时间他亦都面对他背逆的仔，他一直很耐心引导他，一直都培养他正确的人生观，一直都想将他带回耶和华的面前。去到现在临别阵言，他都是说要为这个仔祷告。你怎样看这位父亲呢？各位，撒母耳似不似这位父亲呢？面对这一班羡慕其他国家制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很想学其他国家一样成立王权制度，用王的权威去统治国家，他们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。扫罗被选立为王，在吉格重新立他做王的这个大会上面，撒母耳就好像父亲对儿子的关怀，对以色列人作出以下临别的赠言。他指出以色列人错误的行为，虽然以色列人犯错，其实耶和华都会给机会他，叫他们可以重新立心去敬畏耶和华。撒母耳的临别赠言讲了什么呢？你的以色列人又有些什么反应呢？请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，旧约圣经第251页，251页，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节，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已经照你们的要求立给你们立王治理你们，现今你们有王来领导你们，至于我，我已年老发白，我的仔都同你哋，都同埋你哋。我从年幼到现在，一直领导你哋。我在呢处，若我做过乜嘢错事，你哋可以在耶和华同佢立、同佢选立嘅王面前指控我。我抢过边个嘅牛或驴？我欺骗过或压榨过边个？我收过边个嘅贿赂？若我做过呢一类嘅事，我必偿还。第四节，民众答话：你没有欺骗过我们，或压榨我们，你没有向乜谁拎过乜嘢。撒母耳话：今日耶和华同佢选立嘅王做我嘅证人，你哋知我系清白嘅。民众话：冇错，耶和华系我哋嘅见证人。撒母耳继续话： 那位拣选摩西和亚伦的耶和华曾带领你们出埃及，现今你们要站在处，等我在耶和华前向你们讲话，提醒你们，耶和华为救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行一切奇异的大事。当雅各一家到埃及，埃及人压迫他们时，你们的祖先向耶和华求救，耶和华打发摩西和亚伦领他们出埃及，将他们居住在此地，但他们竟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，所以耶和华被非利士人、摩押人和夏索城的军的将军西西拉攻打你们祖先，征服他们。于是他们向耶和华求救话，耶和华，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背弃你去拜巴力和亚大力，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，我们就必敬拜你。耶和华打发其田、比但和耶弗大，最后打发我来救你们脱离仇敌，使你们平安居住。但你们看见亚扪的拿合王攻击你们，就欺绝耶和华做你们的王，要求我说，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。现今你们所选立的王在这处，你们要一个王，耶和华已经给你们了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侍奉他，听从他，遵守他的诫命，你们的王若对他忠诚，你们就会平安无事。十五节，但是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，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他就必敌对你们同你们的王。现今你们站在处，你们将看见耶和华要做的大事，现今不是罕贵吗？但我祷告，耶和华就会使天行雷落雨，你们看见此情景，就知道你们向耶和华要求立王是犯大罪，冒犯他。于是耶和华祈求撒母耳，祈求耶和华，当日耶和华使天行雷落雨，人民都惧怕上主和撒母耳。十九节，他们对撒母耳说，请为我们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，免至我们死，现今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。撒母耳说，不用怕，虽然你们做此恶事，但不要离开耶和华，反要专心侍奉他，不要追随假神，他们不能帮助你们拯救你们，因为他们是假的。耶和华会守住他的诺言，绝不丢弃你们，因为他决定要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。至于我，耶和华要我不断为你们祷告，这样我自不至于得罪他，我会教导你们什么是应当行的善道正道。要敬畏耶和华，忠诚忠心侍奉他，要记住他为你们做的大事。若你们一再犯罪，你们和你们的王都会灭亡。第一节，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，我已经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立王治理你们。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撒母耳会高立扫罗做王的呢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他们 要学其他外邦的国家用王权去统治他们，所以他们就去到撒母耳面前要求立王。撒母耳向上帝祈祷，上帝就安慰撒母耳说，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信人民的意思啦， 他们不是厌弃你，而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，将立王的坏处告诉他们听，但是他们不听撒母耳的警告，坚持要立王。耶和华就选召扫罗，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，最后撒母耳在吉格，在全以色列人面前重新立扫罗做王。在这个立王的大会上面，撒母耳向以色列人讲了他的临别赠言。既然以色列人有他们的王，以色列最高的统治者就不是士师，不是撒母耳了，而是他们的王扫罗。撒母耳在他就快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，撒母耳就在王面前交代他以往做过的事，让人民判断一下他有没有做错。第二节，现今你们有王来统治你们，至于我，我已年老发白，我的仔都同埋你哋，我从年幼到现在一直领导你哋。嗱，回顾撒母耳嘅一生啦，撒母耳由童子开始已经喺圣殿里边侍奉喎。啊，虽然当时佢系童子，但系佢系实实在在去负担起圣殿嘅工作。佢每朝都系开圣殿嘅门，而佢都系侍奉紧佢嘅师傅以利。到了他成年之后，他是巡视不同的地区，教导人民怎样去侍奉上帝，为他们处理纠纷，亦都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，将之前被非利士人抢夺了的城镇都归还给以色列。撒母耳是修复全部失去的领土，这个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几咁大的贡献。有一个巨大的军事成就，修复失去的领土，也都有长期每年巡视不同的地区，为以色列人处理纠纷。他有一个一生奉献，一出世就奉献给上帝，由童子开始就已经侍奉，直至到现在头发都白了。撒母耳有咁大嘅成就，有咁大嘅贡献，但系撒母耳佢非常之谦虚。嗱，虽然佢对以色列人有咁大嘅贡献，有咁大嘅辛劳，但系佢都愿意将佢自己摆喺民众面前，将自己嘅历史让人民去批评。这个系几咁谦卑嘅榜样啦。第三节，我在呢处。若我做过乜嘢错事，你哋可以在耶和华同佢所选立嘅王面前指控我。我抢过边个嘅牛或驴，我欺骗过或压榨过边个，我收过边个嘅贿赂。若我做过呢一类嘅事，我必偿还。撒母耳喺人民面前，喺王嘅面前，亦都更加喺上帝嘅面前，完全的躺开自己侍奉的历史。若果他做错什么，抢过什么人的财物，或者呃过骗过什么人，或者用权力压榨过哪个人，或者收受过贿赂令到他处事不公的话，或者有任何类似的事，人民都可以指出来，他会承担后果作出赔偿。士师是教导以色列人，也都帮他们处理纠纷，带领以色列人打仗，其实实际上他就是以色列的最高领袖。其实不是每一个士师都能够一生侍奉上帝的，其实有些士师他中间是失足的，有些士师他曾经拯救过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也都令到以色列人失足的，也都有些不单止他个人失足，而令到他整个家庭都互相残杀的。能够自始至终都忠心侍奉上帝，是一件很难得的事。侍奉的人起初当然是热心侍奉， 但是若果他侍奉的目标是搞错，他侍奉的目标不是上帝，而是想荣耀自己，或者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得到私利，又或者他受不住别人的言语上的攻击，在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之里面跌倒，都可能令到侍奉的热诚不能够一直坚持到终点。有问对撒母耳有什么评价呢？第四节，民众答话：你没有欺骗过我们或压榨我们，你没有向乜谁拎过乜嘢。对于这一位忠心侍奉上帝的撒母耳，人民是肯定他的付出的。人民作证说：哎，你没有欺骗过我，你都没有压榨过我。撒母耳是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，他并不是管以问下作个样，他是要人民很严肃地在上帝面前为他作证，证明他清白。第五节，撒母耳说：今日耶和华和他选立的王做我的证人，你们知我是清白的。民众说：没错，耶和华是我们的证人。人民在王和耶和华面前做个证言，证明撒母耳是清白的。撒母耳将他侍奉上帝的态度，对人民并没有滥用权力，并没有谋取私利，这件事搞清楚，亦都得到人民确认之后，撒母耳就正式指出人民犯错，同埋指出佢嘅出路。第六节，撒母耳继续话：嗰位拣选摩西同亚伦嘅耶和华曾带领你哋出埃及，现今你哋要企喺处，等我在耶和华前向你哋讲话，提醒你哋耶和华为救你哋同你哋嘅祖先所行一切奇异嘅大事。撒母耳就将以色列人的历史提醒他们，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的故事呢？耶和华选摩西和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都显示出上帝的奇异大能，比如说十灾，令到环境的埃及王最后都容许他们离开埃及，去到红海边海水自动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行干涸的海底过红海，而埃及的追兵来到的时候，海水就复合而浸死这些埃及的军队。以色列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行的奇迹异事，都是世世代代在以色列人之中流传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都听过很多见证，这些生命见证都是我们之中继续流传。其实我们自己都有各样的经历，上帝都曾经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出现过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，上帝都亲自出手帮过我们，在我们患难之中也都帮过我们。这些也是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上帝出现的证据。无论是别人 的见证也好，自己的经历都好，记住这些经历，当我们面对新的挑战，面对不可测的未来的时候，回想这些见证，回想这些经历，细数神的恩典，就可以帮我们有力量继续倚靠上帝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住我们，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和前累我们的罪，坚忍奔跑我们前面的路。撒母耳继续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。第八节，当雅各一家到埃及，埃及人压榨他们时，你们的祖先向耶和华求救，耶和华打发摩西和亚伦领他们出埃及，将他们 将他们居住在此地，但他们竟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。所以耶和华被非利士人、摩押人和夏所城的将军西西拉攻打他们的祖先，征服他们。回想当日雅各一家，咁亦都系即系以色列人啦，喺埃及受到压迫，佢哋就向耶和华呼求，耶和华就打发摩西同亚伦领佢哋出埃及，去到流奶和麦嘅地方。但系呢啲以色列人得地之后，就好快忘记耶和华。正因为佢哋忘记耶和华，唔敬拜耶和华，反而敬拜外邦人嘅偶像。耶和华就容许外邦人攻打他们，占领他们的土地，容许苦难的临到，唤醒以色列人悔改，重新回归上帝。有时我们的苦难是怎样来的呢？会不会就是我们追寻世俗的享受，以为我们所拥有的是自己能力得回来的，忘记了我们所拥有的是耶和华赏赐，忘记了要继续敬畏耶和华，而沉醉了在自己的成就当中。苦难的来到就提醒我们，令到我们体会到自己其实是无能为力的，而愿意重新回归上帝，寻求上帝的拯救。复传律例书八章十二至十四节：当你们吃饱，有好屋居住，你们的牛、羊、金、银和其他财物都增多时，要小心，不要骄傲，忘记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他曾救你们脱离被奴役之地埃及。我们继续看第十节。于是他们向耶和华求救说：耶和华啊，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背弃你，去敬拜巴力和亚大陆，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，我们就必敬拜你。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当他们受到外邦人压迫的时候，他们无力反抗，他们就知道哦，他们的苦难是因为他们弃绝耶和华，去敬拜巴力和亚大陆这些外邦人偶像而引起的。苦难令到他们重新认识到自己是无能为力，他们向上帝求助，当他们回归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他们要悔改，离开偶像，重新敬拜上帝。我们有没有敬拜偶像呢？是不是我们重视工作的成就而疏懒了亲近上帝呢？重视家人的意见而减少教会的侍奉呢？是不是重视自己的享受而减少崇拜呢？苦难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，要回归上帝，就要反省查察我们有没有偶像，或者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凌驾上帝之上，而重视这些偶像多过上帝呢？第十一节，耶和华打发其田、比但和耶弗大，最后打发我来救你们脱离仇敌，使你们平安居住。当以色列人愿意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就打发士师去拯救他们。以色列人在这些短暂回归上帝的日子，他们的心其实不是很愿意将自己的前途交给上帝，他只是在苦难之中的短暂的悔改。第十二节，但你们看见亚扪的拿合王攻击你们， 就弃绝耶和华做你们的王，要求我说，我们要一个王来统治我们。他们认为外邦人能够压迫他们，是因为外邦人有个好的制度，他们有王统治他们，那以色列人就渴望拥有王权制度了。之前我们都分析过，以色列人求王，耶和华是不喜欢的。耶和华警告过他们，王权制度其实有很多问题，但是这些以色列人都坚持立王，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，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呢？既然耶和华不喜欢他们立王，那耶和华不帮他选一个王，那以色列人就没有王了？这个看法成不成立的呢？如果你有个仔或者女，他在学校里面见到其他同学玩一个电子游戏，他很羡慕那些同学可以玩这些电子游戏，他就很渴望自己都可以玩这个电子游戏。他回到家不肯做功课，发脾气，坚持一定要玩个游戏。那你是他父母，你可以怎么做呢？坚持不给他，日日闹他，叫他学好。若果他是一个听话的人，他老早听了你话啦，他已经乖乖地做功课啦，不会成日发脾气啦，不会成日逼住你要玩这个游戏啦，要玩这个电子游戏啦。其实你是教过他，你是多次教过他，他都乖过的，其实都乖过几日的，都做过几日功课的，但是做多几日，乖咗几日之后，佢又发脾气啦，又大叫大嚷啦，要玩个电子游戏啦。咁你系佢父母，你坚持唔俾佢玩，你估佢就冇得玩嘅咩？咁佢咪偷偷地出街同啲朋友玩咯？嗰阵时你仲控制唔到佢添，你都唔知佢识咩坏朋友，可能带坏佢做啲更坏嘅事。咁你可以点做啦？你为了减低这个伤害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可能在亲戚朋友之中找一个乖的小朋友，邀请个小朋友去你家陪你的仔女玩这个电子游戏。起码你选回来的，你选择回来的小朋友他都乖一点，可能带回好你的仔女呢。如果任由你的仔女出街，任由他玩，找自己的玩伴，你更加不知道他学得多坏。虽然你的仔女玩电子游戏是你不喜欢的，但是起码你找个乖的回来陪他玩，你还可以继续教你的仔女，而不至于他完全脱离你的管教。那你还可以继续教他，不要玩那么癫，玩那么长，你继续做功课。所以父母就能够跟个仔女说，现今我已经找到个人给你了，你哋就唔好玩到咁创啦，你哋要继续勤力做功课啦。第十三节，现今你哋所选立嘅王在这里，你哋要一个王，耶和华已经俾你哋。你哋若敬畏耶和华，你哋嘅上帝，侍奉佢，听从佢，遵守佢嘅诫命。你哋同你哋嘅王若对佢忠诚，你哋就会平安无事。立王系上帝唔喜欢嘅，只不过以色列人厌弃耶和华做佢哋嘅王，所以耶和华就为佢哋立一个王。虽然唔好嘅事都发生咗啦，其实有阵时已经发生咗个事，是不可以翻转头的。咁系咪冇路行呢？耶和华就弃绝佢哋啦？唔系喎，耶和华系继续开路。撒母耳劝告佢哋回归耶和华，敬畏佢，侍奉佢，听从佢，遵守佢嘅诫命，咁样上帝亦会接纳翻佢。 若果你们对上帝忠诚的话，你们就会平安无事。会不会有些人这样想，既然我行错了，那没什么惩罚的，上帝都为我开路的，那我就随意行，那有什么不妥，哎，即刻祈祷，哎，即刻认罪，那就没事了。可不可以这样看的呢？不可以。关于立王，撒母耳是警告过以色列人，这个王是会迫使人民为他做很多劳动的，为他种田啦、抽税啦、服兵役啦，成为王的奴隶。就算去到所罗门这个时期，国家很多财富，但是所罗门对人民的压迫是相当严重的。当他死了之后，人民就马上要求他的继承者减轻人民的负担，他的继承者不肯，国家就分裂了。纵使现在的人民认罪答应要敬畏上帝，而王权制度所产生的问题，以色列人是要一直承担住的。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，纵使我们悔改回归上帝，但是我们所做的错事而引发出来的结果，我们是要承担的。所以不要说，哎，上帝有大爱，上帝愿意接纳悔改的人，那我们做什么都可以随便做了，不需要谨慎了，可以随意了，就以为，哎，我认罪，上帝宽恕我，那就没事了。但是我们是要承担我们做错事的结果的。就算我们为这件事道歉，为这件事悔改，但是做错事所引发出来的后果是要承担的。嗱，比如话啦，如果有人赌钱输晒啲钱啦，跟住佢又悔改，戒咗赌，咁系咪戒赌之后就等于冇事发生，唔使承担责任咯？唔系嘅，佢个赌债系要还嘅，而呢啲赌债系会引发佢嘅经济负担。所以我哋做事系要谨慎，唔好做错。不要以为做错事不用承担责任。箴言十六章十七节，正直人的道路远离邪恶，谨慎己路的生命得保存。我们是要主动远离邪恶，而不是在邪恶里面打滚，以为自己受得住引诱。除了做事 要谨慎之外，我们对自己的心思意念都要谨慎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所思所想的要谨慎，你的生活形态是由你的思想造成的。一个错误的心思意念，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回转的话，是会有意无意之间带领我们行错路。撒母耳继续跟以色列人讲，第十五节，但是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，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他就必敌对你们和你们的王。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，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不服从他的诫命的话，耶和华就会敌对你们。这些警告和之前一些鼓励的说话，相信以色列人其实都听过很多次的了，你估他们听不听得入心呢？如果他们听得入心，他早就回归上帝了。如果他们听得入心，他就已经立心敬畏上帝，而不会走到这步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了。虽然他们听不入心，但是这些警告和鼓励的说话都是要讲的。今次跟以前是有少少不同，今次撒母耳讲完之后是有一个异迹奇事跟着出现。有什么异迹奇事的出现呢？第十六节，现今你们站在处，你们将看见耶和华要做的大事。现今 不是罕贵吗？但我祈祷耶和华就会使天闲雷落雨。你们看见此情景就知道你们向耶和华要求立王是犯大罪，冒犯他。于是撒母耳祈求耶和华，当日耶和华使天闲雷落雨，人民都惧怕上主和撒母耳。撒母耳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是犯大罪，是冒犯耶和华。虽然耶和华容许他们这样做，但是并不等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。撒母耳祈求一件事，就是在旱季应该没有雨的季节，竟然闲雷落雨。以色列人当时是在户外的，突然其来的雷声、雨水，雨水淋湿身，雷声就在天边响起，以色列人就深深感受到这个是上帝的警告，他们就非常惧怕。于是十九节，他们对撒母耳说，请为我们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，免致我们死。现今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。以色列人在恐慌之中体会到自己犯了罪。撒母耳多次跟他们讲，解释过给他们听，上帝先至是带领他们的神，但是他们依然是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坚持立王是罪上加罪。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口头上说他们承认他们错，承认他们是罪上加罪，是不是就等于他们认真的认罪悔改呢？他们是不是痛悔自己的错误而认错呢？似乎不是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再读第十九节，第十九节他说，他们对撒母耳说，请为我们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，免致我们死。现今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立王是罪上加罪，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上加罪，是因为他们怕死。在户外突然间闲雷，闲雷通常都会加上有闪电，而且那段时还落雨，他们全身湿了，闲雷闪电之下，他们会不会怕不觉意被雷劈死他们呢？他们就怕死了。他们要求撒母耳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他不是要求求神宽恕他们的罪，而是求神免致他们死。他们是不想死，所以他们就承认他们犯罪。有阵时我们经历到困难，遇到危险，我们都会祷告的。那时我们很容易承认自己犯罪的，好容易认错的。但是这些所谓的认错，是我们真诚觉得自己做错，还是害怕上帝的惩罚呢？或者我在这些危机之中很想得到上帝帮助，那我就很轻率地去认罪。来到这里都叫做认罪，都好像没什么事，都好像没什么问题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一个人真诚的认罪，真诚的认罪悔改，他会跟着下来呢，就会立心改正，谨慎自己的行为，以后不要再犯。若果一个人只是想过了关就算了， 在这个危急关头想上帝帮助了，或者怕被上帝惩罚了，就口头认错。那事情过了之后，他就将需要改的事忘记了，他曾经认的罪亦会再犯。一些不是真诚的认错，他并不会立身改正。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在闲雷落雨的情况之下，他的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，他们怕死就承认自己得罪上帝。而这些口头的认罪并不能够带给他们生命的改变。真诚的认罪是会立心的悔改，以后的行为是要符合悔改的心志。使徒行传26章28、20节下半部，保罗说，保罗在全犹太和异邦人中劝勉他们必须悔改归向上帝，所作所为要符合他们悔改的心志。我们回到撒母耳记，无论怎样都好，这一刻的以色列人在大雨之下，在雷声之下，他这一刻都知错，愿意承认他们犯罪得罪上帝。上帝都给机会他们。20节，撒母耳说，不用怕，虽然你们做此恶事，但不要离开耶和华，反而专心侍奉他，不要追随假神，他们不能帮助你们拯救你们，因为他们是假的。我读多次，既然知错，口语反读多次，既然知错了，以后就不要离开耶和华了，要专心侍奉他了。这些安慰是不是好像一个父亲安慰一个很沮丧的儿子呢？叫他们你不要继续犯罪了，回到父亲的怀抱了。第二句，你不要再追寻假神了，假神帮不到你的，因为他们是假的。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理解这句说话呢？我将这句说话演绎一下，好像一个小朋友拿啲游戏机用嘅钱币去超市买嘢，咁佢嘅犯咗罪啦，使假钱喎。咁爸爸就教导佢啦，你唔好用啲假钱买嘢啦，假钱係买唔到嘢㗎，因为佢哋係假㗎。呢位父亲係几咁有耐性去教导呢位犯错嘅小朋友。耶和华面对这个不断犯错的子民，他只需要开口认错，父亲就马上心软了，不再惩罚他了，而是用一些更温柔的说话教导他们。为什么耶和华不离不弃地教导他们呢？因为22节，耶和华会遵守他的诺言，绝不丢弃你们，因为他决定要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。耶和华曾经和亚伯拉罕立约，创世纪17章7节，我必坚守我和你和你们和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，是永远的约，我必做你和你子孙的上帝。纵使人犯罪离弃耶和华，耶和华都会继续遵守他的诺言。所以我们就不要怕去到上帝面前，纵使我们真的犯了罪，我们就去到耶和华面前认罪悔改，再次回归去上帝的恩典之中。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所以我们应该大胆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，领受慈爱和恩典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撒母耳将上帝安慰的说话 安慰这一班以色列人。撒母耳在临别阵言的最后一句，当他要将会离开最前线的工作，离开带领以色列人第一线的工作，交给扫罗这一位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他就退居幕后。退居幕后的撒母耳会做什么呢？23节，至于我，耶和华要我不断为你们祷告，这样我自不至于得罪他，我会教导你们什么是应当行的善道正道，要敬畏耶和华，忠诚忠心侍奉他，要记住他为你们做的大事。若你们一再犯罪，你们和你们的王都会灭亡。撒母耳虽然将会不在前线带领以色列人，但是他都会继续为以色列人祷告，继续会教导他们怎样去侍奉上帝。或者我们年纪都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老，或者一些侍奉岗位退下来，不再做最前线的工作，是不是这样就不再侍奉呢？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最前线的岗位退下来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为其他弟兄姊妹祷告，依然可以继续为教会的事工祷告，依然可以分享他的人生经历，依然可以鼓励其他弟兄姊妹去侍奉。这一位一戒赖就去圣殿，由童子开始就已经实实在在在圣殿里面侍奉 的侍奉人员，他的侍奉态度是几咁恭恭敬敬的呢？曾经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，他就以为师父叫他，在他咁小的年纪就恭恭敬敬的去到师父面前等候差使。直至成年之后，以色列人受到一个毁灭性的入侵，非利士人攻击以色列人，连上帝的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掳走了。当时的圣殿是在示罗这个地方，而示罗和战场又很接近的，当时的人是原本是去到示罗敬拜上帝，但是在这场战役之后，圣经就很少提示罗，而反而是撒母耳每年去不同的城市巡回地 出现教导人民。这样来看，圣殿很有可能就在那一场战役里面毁坏了，不能够再作为一个崇拜的地方。所以撒母耳每一年是巡回不同的城市教导人民。嗱，我哋可以想象得到，嗱，国家又打败仗咯，约柜又俾人掳走咗咯，连圣殿都破坏到唔能够崇拜咯。呢个时候嘅以色列人系几咁失落嘅呢？会唔会呢啲人民对佢信仰都产生怀疑呢？撒母耳依然支撑起以色列人嘅信仰，巡回唔同嘅地方为人民排难解纷，教导他们敬拜上帝。20几年之后，非利士人同样的5个领袖再次来攻击以色列，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反攻，一举就歼灭敌人。而在这场战役里面，以色列人拿回所有被非利士人侵占的土地。对于一个国家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，这一件事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胜利，对这个国家都是非常大的贡献。但是撒母耳并没有强调过自己的功劳，战后他立了个碑叫做以便以切，即是说耶和华一直帮助我们。 然之后撒母耳依然巡回各地教导人民，直到而家啦，高立扫罗做王，佢嘅一生见证住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欺负，然后反攻夺回故土，亦都参加过由士师年代嘅结束转去王权制度嘅兴起。喺呢个年代嘅变更，撒母耳作为两个时代嘅守护者，佢并冇因为王权嘅兴起削弱咗士师嘅权利而有所不满而去争权，佢反而系一心一意扶持扫罗，等佢可以行上帝喜欢嘅道路，顺利接棒，顺利登上王位。日后啊，将来嘅事啊，日后当扫罗失足啦，耶和华离弃佢啦，撒母耳亦都参与高立大卫做王，再由大卫带领以色列人，以致王权可以成功咁建立。到咗而家啦，年纪大啦，喺前线嘅工作退落嚟，佢依然为以色列人祷告，依然系教导佢哋点样敬畏上帝。回顾佢嘅一生，其实我哋见到一个相当谦卑嘅侍奉者，佢其实有一个巨大嘅贡献，但系佢并冇自恃，并冇骄傲。佢嘅临别赠言，佢都系再一次嘅教导人民，将上帝安慰嘅说话、鼓励嘅说话同埋警告嘅说话都教同人民讲。当中并冇任何一句说话是凸显他的贡献。关于他自己，他并不是说、哎、我对以色列有几大的贡献，有几大的成就。关于他自己，他只是说，至于我，耶和华要我不断为你们祷告。临别赠言的最后都是说，我会继续为你祷告，是几咁令人动容的一个伟大先知，是一个几咁令人感动的属灵长者，是一个几咁值得人学习的上帝仆人。在临别赠言未讲出口的部分，是蕴藏着这个侍奉上帝忠心仆人伟大的人格。他一生侍奉上帝，以上帝的事情为先，谦卑自己，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做上帝的工作，一生与神同行，在天国路上是一位得胜者。正如保罗当他知道自己就快离世的时候，他怎样评价他自己呢？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我已经战善战，应当跑的全程我已经跑过，应当守的信仰我亦守住。这个也都是基督徒，我们这一班侍奉上帝的人一生最美好的评价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导散会。
赞美你，今晚喺呢个星期日嘅晚上，你仍旧系带领我哋嚟到神你嘅圣殿嚟到敬拜你。我哋之中亦都有弟兄姊妹 在家中同埋我哋一齐喺网上嚟到侍奉你，感谢赞美你，今晚俾我哋从撒母耳嘅事情嚟到回顾佢嘅一生，佢点样识得敬畏上帝，做上帝所喜嘅事情，而且佢点样嚟到带领以色列民嚟到行当行嘅路。当佢系晚年嘅时候，佢讲出佢晚年临别嘅赠言，真系俾我哋实在思想。我哋都系一生都系得着神各方面嘅教训。我哋每个人都有我哋嘅晚辈，我哋但愿我哋每个人都系喺你嘅真道上自己企立得稳。而且要成为我哋后代嘅榜样，正如使徒保罗佢一生，佢战前战行尽所不有嘅路，佢知道有唔废话嘅冠冕为佢预备。但愿我哋都系时时有机会嚟到亲近你，但愿我哋唔好只系听。真真正正从所听闻的教训之中反复思想，改错做神你所喜悦的事情，直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方面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求神都是来到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因为我们的教会虽然人数不是几多，但多谢上帝，我们都有百几年的历史。我们的先人所行所做的都成为我们好的榜样。但愿我们亦都能够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中成为我们后代，成为我们周遭的人的榜样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时时检讨查察，时时共你连结，直到我哋所行所做嘅系合乎你嘅欢喜，能够令你嘅名得着荣耀嘅。祷告之中纪念我哋有软弱嘅，有灵性低落嘅，我都将佢哋交在你嘅手里边。求神你都系逐个逐个来到呢，怎样来到扶持，知道我们但凡是有软弱的，都是能够藉着神你的话语将我们软弱的除去，怎样来到建立在这个真道上继续行在神你的意料之中，在你完全福音的教导上得着建立，而成为神你一个美好的榜，成为神你交托我们造成我们应有的榜样。深夜已到，我们又要离开，求神再祝福保守我们的脚步，给我们安抵各人的家中。由明天开始，一个礼拜的工作都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求你都是加添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都是时时全心仰望依靠你，做你所喜悦的事情。我们所行所做的必定是令你的名得着荣耀。求你答应我的祷告，以上的祷告都是我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的，诚心所愿。